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把圣经打开，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我们先念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
187页，新约，好，187页，
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187，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好，非常感谢主啊！这段宝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和供应。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赐下启示和亮光，当你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得着这样的启示和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不管是说的和讲的，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主啊，你说我们静听，我们听了之后愿意照着主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愿主的名被高举得荣耀，也愿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都有一些生活上的这种常识啊，就是其实瓦器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器皿器具，一般都是用泥土造成形，然后晒干之后到窑里这个烧制而成。那么这里头圣经的话，很多的话语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启示来的话，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有一些宝贝，有的宝贝我们放在哪里呀？你要真有宝贝，你要放在哪里呀？
保险箱。
保险箱里啊，有的是把宝贝放在什么呢？心里，对吧？哎，真的，但是这里都说宝贝放在瓦器里，其实仔细想想，那不可思议啊！瓦器是什么？瓦器比较这个粗糙，容易易碎啊。那么宝贝和瓦器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瓦器的功能却提醒我们，对吧？其实瓦器它关键问题，它装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是装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瓦器叫水罐，对吧？装油的呢，叫油瓶，对吧？而这个贵重与否，在于你装什么。刚才弟兄领我们唱那首歌，突然间非常感动我，充满我，充满我。如果我们都是瓦器的话，因为这里都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么谁是瓦器呢？谁是这宝贝呢？那仔细想一想，谁是瓦器啊？如果我们和我们的主连在一起的话，谁是瓦器啊？我们嘛，对不对？我们都是泥土造的，不管你是黑色的、黄色的还是红色的，我们都是瓦器啊。那谁是我们的宝贝啊？谁是这宝贝啊？哇，仔细想想，真的是。所以这里头特别提到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其实有用与否，在于这个器皿归谁所用，盛装的是什么。那保罗说我们都像瓦器，瓦器就是说卑微啊，脆弱。哇，你没想到刚才弟兄分享啊，那这个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菌者，对吗？身上不知道有多少菌，但它发作不发作在于你里边有什么。你如果你里边的这个叫做免疫力什么抗菌的能力强的话，它就不发作，反之呢它就发作。你看一个小小的 virus 和这个细菌病毒，就叫一个这么大的人说倒下就倒下，对吧？真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成装的东西很重要啊。所以你看我们本性，生命的本性原来就像瓦器一样卑微脆弱，哇，容易灰心失败，容易放弃，不能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不能承担这么大责任是什么啊？不是你在公司里你做什么 CEO 也好啊，做什么工程师也好啊，做什么设计者也好，哎，你能承担，要不承担公司就不要你了，对吧？不是这个，是我们要承担的这个职分是从天上来的。哇，那我们怎么承担呢？这瓦器怎么能够彰显出神的大能呢？所以这里头提到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其实是指的我们这个信仰的实际生活的经历和见证，既不是这宝贝，也不是这瓦器，而是宝贝要放在瓦器里，才能彰显神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的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宝贝放在瓦器里。原来保罗在讲一件事情，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基督这个福音荣耀的职分托给我们。所以说你看这个四章的第一节怎么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哇，原来是指着这个宝贝如果放在瓦器里的话，虽然我们很脆弱，哎，很容易破碎。你知道在一起同工在一起工作的时候，特别是这么大的事工，你知道人在一起的话，你知道有的时候一句话会叫人伤心的抬不起头来，难过的抬不起来。你会有这样的经历吗？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看保罗怎么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伤胆。哇，为了什么呢？为的是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哇，原来是这样，有荣耀的职分，不伤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不蒙蔽福音，不传自己，只传基督。哇，原来这个瓦器，它的功能是盛装着基督的真理，基督的光。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拣选，神有个目的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合乎主所用。我们都是器皿，器皿就是要合乎主人的用。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看这瓦器没有，哎，有些瓦器是很值钱，有些瓦器它根本不值钱。你不值钱的话，请问你不管它值钱不值钱的话，你要让它来喝水或者是吃饭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瓦器？要用干净的嘛，对吧？洁净的嘛。但你知道有些瓦器真的是非常非常值钱的 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也是我们这个在纽约带他信主的啊，他也在我们教会受洗啊，有一次他有病，我们去探访他说的，哎呀，他说我原来啊，我是一个就是叫做古董收藏爱好者。他说我就千百计把我挣了点钱呢、啊、都是到那个什么就是卖的古董地方买这个买那个选的。他说我终于选到一个宝贝啊。他说他那宝贝有是在就是应该是在明清之间有一种窑烧出来那种瓦器。他说前些日子在香港，在那个叫做世界那种拍卖行里头，他说有一个跟他同类的那个收藏那个碗，那个碗他说的透明度和这个叫做质量不如他这个，他说那个拍卖的你知道多少钱吗？ 1亿港币，一港币和美金是多钱呢？大概差不多有2000万不到，是吧？1800多万，是吧？有没有？
不懂，不知
道。啊？不是1亿美元，不是1港元就等于1人民币，差不多，对吧？那么1:6的话，
1300万
，1300万，你看这算出来。哇，院长，他说他那个，他说我这个要至少能卖1亿2000万。哇，他说这话呢，他说这个卖多少与我无关，但他说后边那句话我听了很受感动。他说我原来啊看中的是这些，他说现在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看中的不是这些。他说我如果真的是能把这个身体好了，我能把这个卖掉之后，我要把钱捐给教会，给教会干一个教堂。哎呀，我一听挺高兴的，你知道，做了传道人之后，就怕没有聚会的地方。完了，他说剩下一点点呢，我自己买个房子，因为他是。反正他这么说之，我这么听之，但我会为他祷告。我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东西贵重不贵重，看识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看我们是什么吗？对，你看保罗说，我们蒙了怜悯，承受了这职分。原来宝贝放在瓦器里，你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就可以承受基督福音荣耀的职分。哇，这个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是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这公司是比如说在世界什么几百强之内，是吧？你要能遇到好老板，这个老板比如说你是做学者的，这个老板是什么得过诺贝尔奖金的或怎么样的，那么你就站在这个高度就不一样。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蒙了怜悯被拣选，神要我们仔细想想，神到底让我们做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到底让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这里提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哇，仔细想想，你看保罗想通了。保罗所以想通了之后，他说他看原来装的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粪土。那如今装的呢？装的一定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说，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发表出来，对吧？保罗说，我如今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唱诗歌充满我，充满我，到底你和我里边到底充满的是什么？我们承认我们照我们生命的本性来讲，我们不过就是瓦器。一句话很可能一个几尺高的人就被打倒了，你知道吗？这个有些有名的人，就是因为人家用舌头说他的话，他结果他受不了，他就自杀了，有没有？太有了。其实我们真的很脆弱，但是当我们有这宝贝，当我们得以侍奉神，真的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真的靠着他的恩典。真正受主托付职分的人，在这里必定有胆量。所以说保罗说我们就不伤胆。那么请问你，谁使保罗伤过胆？很多保罗带领信耶稣的人，很多是保罗这个牧养教会的人，对吧？他们说保罗啊，你是假使徒，你气貌不扬，你言语粗俗。哇，当你假如说当你带领人信主，当你真的牧养他，真的是好好带领他的时候，他跟你这样的回应，你怎么想？就像儿女跟爸爸妈妈说的，你是什么父母？你根本我就不是你生的，我也不要你养我。哇，当你这么听的话，你说伤心不伤心？真的伤心。哇，这个保罗真的是，你看看保罗可能是长得不怎么样，你知道现在很多有名的人都长得不怎么样，长得太漂亮的人真的没有太大的名声。是不是这样？你看中国的那些影星都一个都是，这你知道啊。但是保罗说我不伤胆，他说我知道我里边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里边有什么吗？当你真的知道你里边有基督，有这宝贝的话， 有圣灵的话在里边的话，你传扬福音还会伤胆吗？你为主做见证还会害羞吗？所以保罗说，我传讲福音真理，我除去那个蒙蔽的帕子，叫人看见基督福音的光，叫人看见基督本是神的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基督是主。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带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我们在基督里靠着基督夸胜。哇，靠着基督夸胜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灭了死亡的权势和罪恶的毒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承受这福音的职事，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是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可以活出来像他。所以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是因为我们承受这个职分。你知道这个职分有多么的 这个多么的有尊荣啊。所以说他所招来就成为义，所成为义的又叫我们得荣耀。我相信这是一个恢复性的一个再造。你知道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比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我们尊贵荣耀与什么为冠冕，让我们管理他手所造的一切。但是罪恶使我们真的是与神远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蒙受这拣选，蒙受这恩典的话，有了这职分，证明我们不单单跟神和好，而且我们也可以被神所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话，我们知道不单单是一个这个职分，而是基督福音这个荣耀福音的这个在塑造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瓦器，也真的可以成为宝贝。哇，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如果我相信是个真实，因为他说你可以在有资料可以证明，可以找出那个东西。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这么一个碗就有那么大的价值。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和我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又在年日当中神用恩典来塑造我们。你知道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我们得荣耀。那么一个器具或者是一个什么物品，要让他得到这么个荣耀的话，那么他一定要经过陶造。就是金子，假如说金子的话，如果从河里掏出那个含金的沙子的话，啊，不是含金的沙子，应该说是，叫什么？掏出那个金的话，你不能用，对吗？它的价值并不高的，但是如果熔炼之后的话呢，越熔炼怎么样？当渣子去掉，它越纯，纯度越高。但是你把这个纯金，你要再打造一种这个可以真纯的东西的话，哇，那就价值就更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特别提到四点，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里提到我们呢，我相信不是当初只是哥林多教会那些人，也包括今天在座的你和我，你同意吗？是不是包括你和我？不是啊，啊，只是保罗那个时代的人，不是我们。那我们今天听这个道有就没有，就失去了很多的意义。你知道这个一个器皿的话， 特别是我们拣选，这里头真的是一个陶造的过程。你看一个器皿的话，要想真的成器的话，它要经过破碎、熔炼、陶造。那么为的什么？为的是使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有大能的宝贝彰显啊，这个在软弱里彰显出大能，绝望里看到了拯救，死亡里看到生命。我为的什么？什么是这样的见证呢？就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保罗真的是把基督比作宝贝。当我们唱诗歌说充满我，充满我，求主什么充满我？充满我就圣灵充满我嘛。那么圣灵的内住就把什么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生命当中嘛，对不对呢？哇，将宝贝放在瓦器里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的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这里提到四面受敌作难逼迫打倒，这里有，但是你看到的只是环境上的一个艰难，但你却没有看到这四个却步啊，受敌啊，作难逼迫打倒，却没有看到那四个步子却步。这个却步却表明怎么样？就是神莫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神造我们这个瓦器的话，使用我们这个瓦器的话，就是让我们啊彰显这莫大的能力，让基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那这里呢，我们一点点来看呢、啊。这里第一点呢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什么叫做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在环境当中，我们知道四面啊，那个以前那个成语有叫什么楚歌的？几面楚歌？四面楚歌。那你就你看霸那个项羽那么厉害，对不？四面一围住的话，四面楚歌一响的话，他也完了，是吧？最后自刎于什么乌江边上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保罗他却从神那里领受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呢？因为你仔细想想，从保罗他生命的生平和见证当中，你就看到这是基督同在的祝福。哇，这里受敌就是受逼迫、受压迫、困住，是指呢酿制葡萄酒时葡萄被压榨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葡萄被压榨的话，那最后变成了什么？还变成葡萄汁了嘛？对，葡萄汁才能酿成酒嘛。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为酒；你若不碾拿打成膏，它就不能流出那个芳香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神让我们有机会的话，啊，当然今天在座的你和我很难体会到这个四面受敌。我们常常是夫妻吵架了，我们就说：“哎呀，这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重的十字架？”你都没有想到你和我这个在言语心思上，多少时候我们是先得罪神又得罪人。但是当时这个保罗那一群人为了坚持真理、持守真理，为了传扬这道、传扬耶稣基督，他经历这样的环境，但是主量给的环境，主一定给他一个出路。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哇，保罗一直，我们知道保罗曾经经历过叫做什么无路可走的地方。你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这个传道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他传道，他是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到患难，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哇，特别是保罗曾经被围住，围在城里的时候，是谁用把绳子这个用箩筐把他吊出去的？啊，这是他亲身的经历啊。所以他才有这样的见证啊，见证这个神确实是看顾保守的神，确实是不单单给你这个职分，荣耀福音的职分，而且给你生命气息，保存你，给你力量，所以他才有个不伤胆。 哇，不但如此啊，这个四面这个困住啊，却不被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通天的路开了啊。同时呢，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好吧？这个是指啊，指当人走路的时候，当人这个选择道路的时候，举棋不定的时候，是无路可走的时候，哇，这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哇，这个不像我们说的，我记得以前听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倒蛮这个提醒我的。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她有一天这下雨了之后，走到一个下雨过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她不知道哪条路是家，结果她就把雨伞往上头一扔，结果这雨伞掉下来，往她抓起来，她又往上一扔，完又掉下来。这旁边就正好过一个年轻人，就问她：“哎，老太太，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老扔雨伞呢？”她说：“你不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人吗？”哦，她信耶稣怎么跟扔雨伞有什么关系？她说：“我在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祷告说，我这跟神说，他让我这个雨伞指向哪边，我就哪边就是我应该走的路。”哎，她说：“老太太不对呀，这个年轻人多嘴，人家多嘴说什么呢？老太太不对呀。”我看你扔的这一次是指这边，你没有走啊，你又扔第二次走那边，你也没走啊。他说我都觉得不对，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常常真的是举棋不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时候拿神的话不当神的话，是当神话，只当个故事，只当做这句话是跟别人讲的。所以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说的，我真的是坚信神的话，我不会作难，我就是作难的话也不至于失望，因为他的话给我方向，因为主的话，主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圣经里有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追求，真的好好走主的路的话，你一定会经历这些。那么在旧约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亚兰军的军队常常欺负以色列人，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哎，我们军队到哪里，这个以色列人就跑了，明明知道他们在这里，就是找不着他们。后来亚兰军队的有一个人就跟那国王说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在以色列他有先知啊，他说不是我们的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而是他们有先知，先知就说的我们还没有去呢，他们就，他说那么先知在哪里呢？他就告他先知在哪里，结果他们就说的先把先知抓起来，先知就等于是一个眼睛嘛，对吧？哎，我们现在说叫做卧底，对吧？其实不是卧底，是神早就告诉他，他说好，我们就把他抓起来，结果他们就派军队把这个团团围住。结果当这个他围住之后，第二天早晨这个先知的门徒醒来了，说哎，不好了，我们被围住了。你知道这个先知怎么说吗？他说你只看见围困我们的这个军兵，你没有看见保护我们的是谁。哇，结果他就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开这些年轻人的眼睛。当这些人眼睛一开的话，一看，哇，原来保护他们的是耶和华的军队啊，火车火马呀，比那敌军多得多。亲爱的兄弟们，你真的是好好侍奉神，你真的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瓦器放在宝贝里，啊，不是宝贝放在瓦器里啊，对不对？什么叫做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的是要彰显神莫大的能力，使我们不至于彷徨，不至于作难，也不至于失望，哎，更在遭逼迫的时候也不被丢弃。这里遭逼迫就是受迫害，被追赶，被丢弃就是被遗忘，被丢在后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真的是看重的，人看重人的，只是你有用没用，你今天在什么位置上，你给我能有什么好处。但是神不一样，神看我们，纵使我们是瓦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却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子所造的。神拣选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神要用我们，一定是出于他的怜悯。神要使用我们之前，神一定要陶造我们，先破碎。破碎，你不要觉得这破碎在熔炼，熔炼在陶造，陶造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他要真的使用，就是他使用我们的时候，他也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以恩典能力来托住我们。所以这里提到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哇，这真的是彰显。你看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传扬福音，他被石头打，哇，别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把他丢在城外，但是保罗怎么样，靠着主的怜悯恩典他又站起来。哇，保罗在腓立比把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女人把他鬼赶出去，哇，这个不得了。就这件事的话，因为人家是做买卖得利的，靠着这么一个行巫术的女人，你把鬼给赶出去，他怎么发财呀？所以他全城的人都被轰动。保罗为此被囚，怎么样？被囚的时候，他别人，我不是别人的。如果说我要是被囚的话，我一定想，哎呀，明天会不会被砍头啊？我后什么时候能放我？什么时候能出来？但是保罗不这么想，保罗是夜晚唱歌，唱赞美神的歌。结果你看他那个手镣和脚铐都被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遭逼迫不被丢弃，因为神。那在旧约也有这样的例子，你知道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知道他们的神是谁，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拜这个金像，但你知道不能拜金像，他们就会怎么样？因为王严严的命令，如果谁不拜金像，谁就要被扔在什么火窑里。但是这三个年轻人，他说，我相信我的神必定会救我，既火不严，我也不拜。哇，没想到这三个人真的是被丢在火窑里。不但被丢在火窑里，这个王发怒了，因为王给他机会了，他说，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拜不拜？他说，我不拜。不拜好，就把火窑烧了什么，比平常那个热度高几倍啊，七倍。以至于呢，他们被捆起来扔在火窑里，这个扔把他们扔火窑里这个人呢怎么样，都被烧死了。他们进去怎么样，哎，这王就看，哎，我是真的是烧过那个窑的，我是那个叫做什么，你知道那种锻造吗？锻造要把那个铁块要给它烧红了，烧，而且还不能烧过火，过火一打呢它就裂开。你要是表面红呢里边黑呢它就打不动。那我那个时候叫做就真的是烧，这个最大的烧过30公斤的那个。哇，那个火，那火真的是，你那个铁钩要翻个来回烧，均匀烧才不会坏。但是你这烧的过程当中，你那个火焰往外出的时候，那真的烤的厉害。而且那个前面那个钩子，它你知道那钩子都这么粗的铁围成的钩子，那个钩子最后烧红了都变圆了，你拿出来得在水里蘸一蘸，然后再翻。哇，真的，你要真的体会到。但是这几个人怎么样，捆绑他们的绳子被烧断了，他们在火中行走。哎，奇怪的一件事是三个人，但是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看到的是什么呢？四个人。哇，有一个跟那三个人不一样的，这是荣耀的人子。哇，什么叫做宝贝放在瓦器里？ 哇，你真的仔细想想，你看他说我们不是捆的三个人吗？把他们扔在火窑里，为什么看到还有一个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哇，仔细想想，这个荣耀的福音的职分，荣耀福音职分的这个陶造，原来就是让我们这个陶造就是让我们经历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而且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哇，哪有打倒了不死的？保罗就是打倒了没死，真的是别人看他是死了，但是主又让他活过来。活过来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使用这个容器，使用这个瓦器，对吧？为什么要被打倒？就是要逃到这个瓦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看起来是平安稳妥，但是仔细想想，等到真的那一天逼迫来了的时候，真的那一天让你为信仰的缘故，你还能站立得住吗？你还能做得胜者吗？如果今天你不愿意被主陶造的话，那么主怎么样使用啊？如果今天我们这个瓦器里装的不是这宝贝，那我们装的那些东西我们怎么能为主所用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十六世纪啊，这个马丁路德他们几个人呢，有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叫做宗教改革。你知道他们当时遇到的这个环境的逼迫和患难有多大吗？因为随时都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这个也真的是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这些患难这个环境当中，他也有一段时候真的很灰心，心灰意冷。哇，这没办法再讲道，也没办法再服侍，甚至没办法祷告。哇，整天都是真的是外有什么征战，内有惧怕。哇，愁眉苦脸，不知道怎么样，谁也安慰不了他，因为他原来都是他安慰别人，那别人怎么安慰他？但有一天他正在真的非常难过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妻子从楼上下来，那个节奏跟平常不一样，嘎当嘎当嘎当，一步一步。他一回头一看，他大吃一惊，他在看他妻子怎么穿了一个丧礼服，慢慢的走到他跟前，他就惊讶，他就说谁死了？因为他那段时间他没有出门嘛。他妻子慢慢的说，他说耶稣死了。他说你胡说，耶稣复活了。他说如果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你死了？你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为什么我们常常上主活主活，但是我们常常死在这环境当中，死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主活我们才能活嘛。他说耶稣死了，但是马丁路德生气说你胡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妻子微笑说，既然耶稣已经复活，为什么你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怎么活？我们靠谁而活？我们怎么能够承担这荣耀福音的职事？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一样宣称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或生或死总是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只领一张受洗证明，千万不要只做一个 一个信徒礼拜天到这个聚会的场所唱两首歌，听一篇道，然后回家之后这一周我们跟主根本就不发生任何的关系，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宝贝有多宝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真的靠主的名为主而活呢？你知道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基督荣耀福音的职分是因着信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职分是永远的荣耀。因为保罗在后面再一次说不丧胆，为什么不丧胆？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保罗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他这里提到这个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就是外体虽然朽坏，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是体会到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虽然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你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其实都与基督有关，其实都与我们今天教会有关。今天的教会靠着谁活，能够活在基督的面前，能够活一定出于信心，一定是神的荣耀。我信，我也因此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吗？你如果信，你也会因此活着。感谢主，保罗虽然为基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但是传福音的目的却彰显神的荣耀。因为这一切，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谁？出于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也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话语当中得到激励，得到帮助。如果看环境，如果看我们自己，真的不行。人会一天天的老，这个身体也会一天天的衰残，但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却借着我们能够发表出来。你愿意承受这职分吗？你愿意被主陶造吗？你愿意坚信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活出来的，是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感谢主，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一点点学习，也能够有一点点的经历。外体虽然朽坏，但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要记住，神愿意使用你和我，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被他使用呢？被他来陶造呢？虽然陶造的过程不是我们愿意要的，但是不经过陶造怎么能使用呢？不破碎怎么熔炼？不熔炼怎么能够陶造？不陶造怎么能够使用呢？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大概都知道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人啊，他是在澳洲一个牧师的孩子。哇，一个人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我不知道他怎么活。我们现在有手有脚都活得好像很艰难，但是而且这个孩子还是一个牧师的孩子。当他真的是知道爸妈妈在祷告在荣耀神的时候，他心中真的满了抱怨，甚至满了苦毒和咒诅诅咒。但是当这个生命真的认识神之后，当这个生命当中真的有宝贝的时候，他生命的经历和见证却叫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他有一段话，他说，我不需要改变环境，我也不需要 手和脚，因为他曾经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要如果让我长出手和脚，不更能荣耀你吗？但神真没有听他祷告。但他说，当他真认神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环境，也不需要手和脚，我需要的是圣灵的翅膀，因为借着这翅膀，我知道上帝正拖着我翱翔，不让我放弃信仰，因为上帝永远不会放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环境在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以后要有的处境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你和我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而且上帝也特别要借着环境来塑造我们，来使用我们，为的是荣耀他的名。感谢主，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斩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话能够放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激励，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主，让我们愿意被他来陶造，更被他使用，也让我们这个瓦器真的最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成为神宝贝的儿女，因为他塑造了我，他使用了我。阿们。我们一起有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人的话尽了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留下来宝贝的见证，继续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也提升我们，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见证的，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主，谢谢你的怜悯，也谢谢你的慈爱，也谢谢你一生的陶造，就是为了要使用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成为盛装这宝贝的瓦器，为的是要彰显神莫大的能力。主，谢谢你，愿我们也能够像保罗弟兄那样见证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或生或死总是主的人。亲爱弟兄姊妹，祝福这里的教会，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愿意为主而活，为荣耀主的圣名而活，真的做一个得胜者。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